济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1月29号星期一北京时间晚上10点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至少11名阿富汗国民队成员在最新的袭击当中被打死，阿富汗定于星期二为遇难者举行全国哀悼。俄罗斯民众抗议普京将稳获胜利的假选举。中国当局改变对维权律师余文生的罪名，将其定为涉嫌煽颠罪，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另外，在中国农历新年即将到来之际，中国公民在网上发起王全章回家过年的一人一视频一人一照片的行动，我们稍后有详细的报道。节目当中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呢是两条新闻。星期一清晨对喀布尔一个军事学院的袭击事件中，至少11名阿富汗国民军成员被打死，另有16人受伤。阿富汗国防部发言人瓦兹里说，袭击针对的是向学院提供安全保障的一支陆军部队，而不是学院。现场人士说，法西姆元帅国防大学附近的战斗黎明后仍在继续。国防部发言人瓦兹里说，发动这次攻击的是5名自杀炸弹杀手，头两个在大学入口处引爆了他们的炸弹背心，另外3人趁机进入学院。阿富汗国防军打死了他们中的2人，逮捕了穿背心的第3人。伊斯兰国组织通过阿马克新闻社宣称事件是他们干的。袭击发生当天，喀布尔仍在努力从本星期的另外一次致命袭击中恢复，惊魂未定。那次袭击导致100多人丧生，其中包括许多警察。星期天，阿富汗全国进行了哀悼。加尼总统还宣布星期一喀布尔放假，以便向周末炸弹爆炸事件的受害者提供更好的资源服务。星期二已经计划为遇难者举行全国祈祷。一个高级美国代表团访问了越南，随后又披露了美国军舰访问越南的计划，这可能预示在亚洲错综复杂的海域主权争端中，美国将对中国采取更严厉的政策。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上个星期在越南会见了越南国家主席陈大光、越共总书记以及军方高级将领。美国国防部的网站说，他们在会谈当中分享了对自由航行以及尊重国际法的担忧，这很可能是指南中国海6个声索方的主权争端。北京在争端中最为强势，一艘美国航母将于3月访问越南，越南是在与中国主权争端当中最敢发声的国家。与越南加深军事关系显示川普总统在南中国海主权争端问题上历来展示的最强硬立场。一年来，人们一直怀疑川普总统是否会挑战北京的强势地位，支持其他5个也在南中国海有主权声索的政府。文莱、马来西亚、菲律宾、台湾和越南等都有350万平方公里的南东中国海有主权声索，其中一些声索相互重叠，他们都不愿意看到中国海警船队在那里航行，以及在一些小岛填海造地部署军事设施。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空军部长威尔逊星期五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表示，美国将增强军力以平衡中国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影响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的报道。
美国空军部长威尔逊在一次电话会议上说，美国的战略是扩大军事优势，以此来说服中国选择在共同原则下和平竞争，在关键问题上进行合作，而不是选择对抗、冲突和侵犯。威尔逊说，美国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选择的途径是推进地区的稳定和繁荣，让这一地区尊重以规则为基准的国际秩序，不只是为了大国，而是为了所有国家。威尔逊强调，美国在印太地区有长期的利益。新公布的美国国防战略说，世界安全格局回到了一个大国竞争的时代，中国和俄罗斯对美国安全和繁荣构成了核心挑战。威尔逊还表示，美国国防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是加深与包括东盟在内的盟友与伙伴的关系。就在一天前，越南国防部宣布，美国将向越南岘港派遣卡尔文森号航空母舰，这将是美国航母第一次访问越南港口。美国国防部发言人怀特说，两国军方希望让卡尔文森号在今年三月访问越南。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四结束对河内访问时，对这一决定表示赞许，并感谢越南和美国深化伙伴关系。他说，越南和美国是志同道合的伙伴。美国之音叶琳，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军方在上个星期证实，将接受美方的邀请参加2018环太平洋军演。耐人寻味的是，不久前公布的美国国防新战略把中国和俄罗斯列为美国最大的挑战。那么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1月25日，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方已经和美方进行沟通，将参加2018年的环太平洋军演。吴谦表示，中方已经收到美方的邀请，中方派人参加了演习中期计划会，就演习的具体事宜和美方进行具体协商。环太军演是由美国倡导举办的国际最大规模的海上军演，1971年开始举行，1991年后改为每两年一次，演习中心一般是夏威夷的珍珠港。中国派舰船参加了2014和2016年的环太平洋军演。今年早些时候，美中两国在西太平洋继续角力。1月17日，美国海军导弹驱逐舰霍珀号以无害通过的方式进入由中国控制的斯卡伯勒浅滩，也就是中国所称的黄岩岛的12海里的海域。中国称派出了黄山号导弹护卫舰，予以警告驱离。在美国国防部公布的2018年美国国防战略当中，中国和俄罗斯被列为美国国家安全的头号威胁。美国既然视中国为头号威胁，而且对中国在西太平洋的活动极为不满，那么美国为什么要继续邀请中国参加环太军演呢？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政治军事分析中心主任理查德·怀兹对美国之音说，
Those documents though point out that the goal of the United States is to improve our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那些文件说，美国这么做的目的是希望美中关系，特别是两国的国防关系更加透明，更趋于合作，将中国纳入环太军演，将是朝那个目标迈出的更近的一步。
他提到的这份文件就是不久前刚刚公布的美国新国防战略。这份文件表示，这份战略的最终目标是希望将两军关系引上一条透明和非挑衅的道路。怀兹说，中国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其他领导人不一样，即便是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习近平也没有中断过美中的军事交流。他说，只要美国做好保护措施，严防军方秘密泄露，美国应该鼓励中国参加这样的活动，使之成为更为负责任的国家。他说，他不认为邀请中国参加军演是在奖励中国的坏行为，或者是美国需要对中国加强纪律。他说，独立来看，两军加强接触符合两军各自的利益，因为在危机发生时，双方有必要了解彼此的交流方式和应对方式。前美军太平洋舰队司令詹姆斯·莱昂斯上将正是那个认为邀请中国参加环太军演是奖励了中国坏行为的人。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China should not be invited to participate in our RIMPAC exercises, particularly since they've been very unhelpful in the North Korean nuclear weapon program. The actions they're taking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re totally illegal.
中国不应该被邀请参加我们的环太军演，特别是他们在朝鲜问题上非常不光芒，他们在南中国海的行为也是非法的，他们无视海牙国际仲裁庭做出的仲裁，他们所有的动作无不显示了集权政府的霸凌行为。我们为什么要奖励他们的坏行为？而这个军演本来是友好盟友之间的军演，所以邀请中国来真的很没有道理。
莱昂斯认为，邀请中国参加等于给予中国一个近距离评估美军电子设备和其他设备的机会。他对邀请中国参加同时也给予了美国评估中国军力的说法表示不赞同。他说，美国有其他方式可以掌握中国的军力情况。美国国内对于应不应该邀请中国参加环太军演有分歧，已经不是一个新的话题。2016年，美国邀请中国海军参加环太军演，美国国会和军方就出现了分歧。由于中国与美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争议不断，美国国会屡次施压，要求别再邀请中国参加军演。美国当时的国防部长卡特表示，邀请中方将使两国海军有机会聚焦于反海盗与反恐等共同的安全议题，增进相互的谅解，降低区域的紧张局势。在邀请中国参加军演的同时，美国国防部长吉姆·马蒂斯在印度尼西亚和越南访问，加强与这些国家的军事联系。另据报道，美国海军的一艘航空母舰计划三月份访问越南，这标志着两国军事关系的加强，这将是越战结束以来到越南访问的第一艘美国海军航母。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追求全球化的达沃斯论坛上，美国总统川普强调了他的美国优先理念，但同时已经正式退出 TPP 的他，现在松口改说可能重新加入。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连线报道。
我们知道呢，川普总统在这个1月26号星期五的当地时间下午2点的时候，在达沃斯论坛上发表了演说。在演说当中呢，他特别强调了他的这个美国优先的理念。我们来看一下他今天怎么说。
But America first does not mean America.
美国优先并非表示美国独行。当美国成长，世界也跟着成长。美国的繁荣为世界创造了数不尽的工作，并且美国的卓越、创意以及创新领导了重要的发现，并且帮助各地的人们过更繁荣与健康的生活。
而在这个发表演说的前一天呢，也就是1月25号星期四，川普总统在达沃斯接受了美国的财经媒体 CNBC 的访问的时候，提到了说有可能重新再回到 TPP。 他的说法是说呢，如果能够谈成实际上更好的协议，他愿意考虑重新加入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议。那么在这个达沃斯论坛上演说的时候，还有再度的提到了 TPP。 我们看一下他那天的说法。
I have said The United States is prepared to negotiate.
正如我所说的，美国已经准备好跟所有国家协商互惠的双边贸易协定，这包括了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 TPP 当中的国家，这是很重要的。我们与当中一些国家已经有了协议，我们会考虑与其他国家协商，或是一对一，或是团体协商，如果这对大家都有利的话。
不过呢，川普总统这样的说法可能会让一些他的这个死忠的支持者感到这个不高兴，因为这与当时他的竞选承诺不大一样，甚至呢是跟他的当年的竞选对手希拉里·克林顿非常的接近。当年克林顿也曾经说过，如果能够谈到更好的协议，他会加入 TPP。 那我们知道克林顿在担任国务卿期间，2012年的时候他说过 TPP 可以创造一个黄金标准。不过呢，在2015年10月的时候，克林顿却说 TPP 达成了一个现行架构的并不符合他的标准。当时克林顿的说法是说呢，上星期 TPP 终于完成协商，但是这并没有达到我的标准。我的标准是为美国创造更多新的好的工作，并且提高美国人的薪水。那这听起来跟川普总统现在说法其实很类似。那我们知道呢，在去年的2017年1月23号川普总统上任的第四天就已经签署命令，正式的退出了 TPP。 那么之后呢， TPP 其他的国家还是继续的进行 各方面的协商跟谈判。那在去年的11月11号呢，冻结了20个条文之后，改组叫做 CPTPP 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展协定，并且呢将决定在今年的3月在智利来签订这个协定。所以如果川普总统想要重新加入的话呢，还要加入是一个新的协定叫做 CPTPP， 并且呢必须要透过当时现在的这个会员国的认可。那我们也知道去年10月其实副总统彭斯在跟日本进行贸易谈判的时候，他就曾经说过了，他说 TPP 对美国来说已经是过去的事了，并且说退出 TPP 就是我们的未来政策方向。那么所以说呢，今天这个 TPP 其实是奥巴马总统当时所完成的一个跨国的一个贸易协定，川普总统是否会愿意来遵守，或者是说继续继承奥巴马总统留下来这个协定，还有待观察。那么我们也知道，川普总统他在这个达沃斯论坛上发表他的演说之后，也回答了达沃斯论坛创始人施瓦布的问题。当时呢，他就告诉施瓦布说：“他说我的政府团队是非常轻商的团队，那么也呼吁呢。”这个欧洲的企业要到美国来投资，在这方面呢，我们来看一下美国之音记者克斯特所带来的相关报道。
川普总统在世界经济论坛发表演说，他对商界和政界领袖们说：“由于他的政策，美国的经济在多年停滞之后正在强劲增长。”他说：“通过减少税负和减少监管规定，美国解脱了公司和员工的束缚，让他们发挥活力，创造了有利于工商界的环境。”一些分析人士说，聚集达沃斯峰会的一些全球主义者仍然担心川普的美国优先议程，但是川普试图让与会领袖们放心，他说他的政策实际上对大家有利。
作为美国总统，我将永远置美国于优先地位，就像其他国家领导人应当把他们的国家置于优先地位一样。但是美国优先并不意味着美国独行，当美国增长的时候，全世界也会增长。
川普总统说：“我在这里传递一个简单的信息，那就是从来也没有像现在这么好的时机来美国雇人、建设、投资和发展。”
美国将不再对不公平的贸易行为熟视无睹，这些行为包括大规模的知识产权盗窃、产业补贴和无所不在的国家主导的经济规划。这些以及其他掠夺性的行为扭曲着全球市场，不仅在美国，而且在全球各地伤害着公司和员工。
在演说之前，川普试图修复与卢旺达总统卡加梅的关系。之前媒体报道说，他在白宫开会驳回两党移民法案时，曾用脏字形容非洲国家。川普否认说了那个脏字。他在论坛间歇会晤卡加梅，赞扬了美国与卢旺达的合作伙伴关系。川普星期五还在论坛间歇会晤了瑞士总统贝尔塞，并对他说，美国减税和放松监管的努力将给瑞士带来好处。川普演说之后离开峰会，乘直升飞机抵达机场，返回华盛顿。
那么川普总统呢，他在星期五的晚上预计7点会返回到白宫。不过呢，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现在还在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度假。那么川普总统回来之后，将会面对下星期有几个重大的议题，包括星期一他将要正式来宣布他的完整的移民政策架构，以及星期二他将在国会当中进行第一次的国情咨文。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接下来为您播报两条新闻。俄罗斯反对党领袖纳瓦尼从莫斯科的警察拘留所获释。此前，成千上万支持反对派的示威者抗议三月将举行的一次选举。据信，选举将延长普京在克里姆林宫的任期。纳瓦尼在前往莫斯科市中心参加一个集会的途中被警察逮捕。早些时候，警察搜查了纳瓦尼在莫斯科的总部，用电锯打开了他的办公室门。俄罗斯官员说，有人报告说有炸弹威胁。而在另一方面，成千上万抗议者冒着摄氏零下45度的低温抗议纳瓦尼及其支持者所说的假选举。纳瓦尼敦促俄罗斯选民抵制定于三月举行的总统选举，看来普京将在那场选举当中获胜，再连任总统4年。 一张全球运动热度图的发布引发对美国海外军事基地和军队位置的安全担心。之后，美国军方表示正在评估相关的政策。美国的 Strava 公司去年11月公布了所谓的用户运动热度图，显示数以万计的用户在行走、跑步和骑自行车的活动。人数最多的路线以更明亮的颜色来显示。 Strava 公司说，它删除了要求保护隐私的用户活动和一些人们不希望公开的地区。华盛顿邮报在报道运动热度图的时候，谈到澳大利亚学生纳森在推特上表示担心。纳森说，看起来很美，但是进行安全行动的人不会高兴，美军基地可以清楚地看到。运动热度图显示，运动量大的国家有美国、西欧、日本和巴西，在伊拉克、叙利亚和阿富汗有一些色彩明亮的线路，而人们知道在那里有美军基地或者是美军频繁的活动。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是跟中国相关的报道。两个星期前遭到当局注销职业证后，因发表修宪公民建议书而被传唤并拘留的北京维权律师余文生，近日又被以涉嫌煽颠罪遭到了指定居所监制居住。同时，余文生的妻子星期六的午夜也被煽颠传唤，住所和办公室再次被搜查。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的报道。
持续受到外界关注的北京709案辩护律师余文生被抓捕案星期天出现重大转变。据余文生的妻子许燕在社媒上发出的消息，27日晚上约9点，许燕家里突遭停电，准备和孩子下楼去物业买电时，遇到一群包括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区及北京石景山公安分局的约20多警察，拿走两人手机，给他看了一下传唤证，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警察随后搜查余文生租用的办公室及住家，期间徐州铜山区警察给徐燕一份余文生被指定监视居住的决定书，罪名从妨碍公务罪变更为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到了28日零点左右，徐州警方将徐燕带到石景山区广宁派出所询问一夜，困了就躺在长椅上睡一会儿，上午接着询问，连上厕所都有人跟随。下午约一点又对住家第二次搜查，至下午四点，许燕后被送回办公室，再回到家中与孩子和母亲见面。余文生被变更罪名和强制措施引发外界关注，因709抓捕案以两年多无法律师年检的北京律师刘晓元星期一在推特上表示，有这样一起案件，先以涉嫌寻衅滋事做口头传唤，不配合起冲突就以涉嫌妨害公务罪刑拘，不到半个月案件又被跨省指定县区级公安行使管辖权，同时变更涉嫌罪名为煽颠，变更强制措施为指定监视居住。涉嫌罪名变化之快，地域范围变化跨度之大，我学的那点法律知识已经无法看明白这样的办案。余文生辩护律师之一的黄汉中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有关律师目前正在准备前往徐州铜山区公安分局递交律师代理手续，要求会见余文生。此前包括黄汉中在内的先后5位律师曾前往石景山区看守所要求会见被刑拘的余文生，都遭到拒绝。而709抓捕案天津和湖南警方办案都没有批准律师会见申请。黄汉中说，
我们现在不知道妨害公务罪就移交给徐州方面办，才是呢已经撤销案件了。徐州显然是受到了，应该是公安部因为跨省了，已被办理余文生的案件， 我们正在准备及时的赶到徐州，向办案机关呢递交代理手续。709案，天津、湖南都采取了统一的不批准律师费件的做法。我们希望于文生案件严格执行了现行法律，严格依法办事。
对于警方以涉嫌煽颠罪罕见的传唤于文生的妻子许燕，外界分析应当是警方以此恐吓家属，增加心理压力，迫使家人减少发声。据悉许燕的手机已被警方收走，其他方式暂时无法联系上许燕。黄汉忠律师表示，徐州警方星期天告诉许燕星期一还要见面，因此已经赶往于文生的办公室了解具体情况。
徐州这方面的办案人员明确地告诉许燕今天还会来见他，作为我们律师有一个分析，也可能是第二次传唤许燕。许燕呢非常担心他是不是来一定把他带走，也采取强制措施，也不排除这种可能。所以呢，我已经赶到于文生律师办公室，我们呢正在了解各方面的情况。
是不是他也受到警方的警告，不能接受外媒的采访啊？
这个言下之意，他有这个要求。
记者星期一晚经核实，许燕没有受到徐州警方的第二次传唤或者见面。另外，自于文生律师1月19日被刑拘后，网友在社交媒体上发起为因向19大二中全会提出修宪建议的于文生争取自由的联署信，到星期一下午已经有超过400人参与。不过陆续有网友证实，因参与联署已受到当地警察或国保的约谈或喝茶，警告不得参与声援于文生律师的活动。作为中国人权律师团成员的于文生，近年来参与维护人权的活动，尤其是2015年709抓捕案后，代理北京维权律师王全章不断受到打压。去年七月遭当局重压威胁下的所属律师事务所解聘，同时北京司法局更警告其他律所不能聘用于文生，而他自己申请开律所也不获批准。于文生2014年因支持港人为争取真普选的战中而被抓捕99天，失去人身自由并遭受酷刑，造成身体及精神损害等。于文生在1月18日中共19大二中全会开幕的当天发表修宪公民建议书，提出删除宪法序言，建议国家主席由差额选举产生，取消军委主席及军委制度等等。于文生1月19日就被警方强制带走，1月20日凌晨被以涉嫌妨害公务刑拘于北京紫顶山看守所。1月23日，澎湃新闻以北京警方一男子暴力袭警致两名警受伤，涉妨害公务罪被刑拘为题，报道了于文生所谓袭警并刑拘的情况。但是由于视频将事件发生顺序前后颠倒剪接等，遭到律师和外界的普遍质疑。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2018年农历新年到来之际，中国公民在网上发起王全章回家过年的一人一视频和一人一照片的行动，呼吁当局立即无罪释放中国2015年709抓捕案至今仍然被挤压唯一毫无信息的北京维权律师王全章。同时，王全章的妻子李文足近日向北京朝阳区法院递交诉状，起诉官方喉舌《环球时报》，指其一篇文章歪曲事实，侵犯名誉权。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的另一篇报道。
在1月25日，北京维权律师王全章遭当局失踪930天之际，有一直关注王全章近况的网友呼吁在社交媒体上发起一人一视频 和一人一照片行动，要求当局立即无罪释放至今没有多少音信的王全璋律师，让王全璋回家过年，将王全璋遭受迫害的信息广泛传播。呼吁获得许多网友的响应，纷纷在推特等社媒上转发。两年半来一直奔走营救丈夫的李文足星期天对美国之音表示，感谢网友对王全璋不懈的关注，作为家属也不会放弃，坚持营救丈夫到他自由的那一天。李文足说，
王全璋从2015年7月10号被抓到现在已经930多天了，始终是杳无音信。他不管是律师也好，我们家属还有各界，大家一直在很努力的关注这个事情，但是当局好像是根本就是一点动静都没有，这已经是很罕见的，对吧？你怎么可以一个政府把一个人就是这样抓起来，然后随便就这样消失了，没有任何一个说法？我觉得在到目前来为止，我觉得没有一个国家会是有这样的事情。但是我觉得我现在能做的就是坚持下去，等着全章自由的那一天回来跟我们团聚，继续去做能做的事情。
李文足呼吁各界持续关注王全璋的命运，因为外界根本无法了解他的状况。李文足说，
也在此还是呼吁吧，通过媒体向各界朋友呼吁，盼望大家还是就是继续关注王全璋啊，他这个状况确实是令人担心，没有任何消息，就是生死不明，所以我每天这个心情真是很焦灼的。
同时，李文足1月24日在推特上贴出向朝阳区法院邮递的挂号信、诉状和短文，称本人李文足为被中国公安强迫失踪、生死不明的丈夫奔走，却一再被《环球时报》抹黑成为卖国贼、大坏人。为了给大家一个真相，为了我李文足的名誉，《环球时报》有种咱们对簿公堂。此前据信以单仁平为笔名的《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发表题为《大陆警方抓人无需向西方媒体报告》的文章，主要评论香港铜锣湾书店老板桂敏海近期在瑞典外交官陪同下前往北京体检，在火车上被公安抓走一事。环球网附带李文足2016年8月在天津关注709庭审的短片，视频说明称，这是美国驻华使馆串通收买人员到法庭门口表演闹事、哭诉、撒谎的镜头。不过在李文足提告后，环球网和转载的各大网站已悄然将相关文章和视频删除，而环时总编胡锡进向询问的媒体表示，环球网是人民网管的，网上播的视频跟他写的文章没关系。李文足在诉状中强调，事实上这一视频涉及的是709家属因被法庭剥夺旁听权，试图前往法院申请旁听，但被国保辱骂、推搡和围攻，谴责环时文章混淆是非、颠倒黑白，使他个人名誉受到损害。李文足起诉《环球时报》，要求公开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失709.709元。李文足表示，环时的文章给他和他的家人造成很大的精神压力，因此他一定要奋力反击，尽管法院可能根本不会立案。他说，
我们心理学家属2016年8月份呢，在天津二中院要求旁听，他们不让。我们只是在法院门口等待了709的这些人开庭，我们等待去等待一个结果，拿那个出来说事儿，就抹黑我，扭曲事实啊，颠倒黑白，胡说八道。什么跟那个美国的政府的，我跟他们这些人事先是串通好的呀，然后去哭闹啊什么。非常恶劣的行为给我造成了极大的这个精神上的这个压力，因为他们写的这些文章被我家里人都看到了，特别担心，就给我打电话，我必须要反击。
李文足表示，不管法院立不立案，用法律武器维护权益是他的权利，一定要尽力讨些公道和基本的正义。他说，
不管他念不念，当然我们这么多年做了这么多事情，是包括我告那个共青团团中央，他们也是做视频呢，我会我说我是什么颜色革命什么样的，告那公安部，从来都不是不会给我立案的。但是你立不立案，我觉得我的权益，我该能够运用法律权限，能做到哪，肯定会要去做的。
即将42岁的王全章是当局重点打击的北京丰瑞律所的人权律师，曾代理很多敏感案件，包括法轮功学员案件等。在2015年709大围捕中被抓走，2016年一月被逮捕，去年2月被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起诉。与其他709律师遭遇不同的是，王全章被抓至今，警方一直不允许他与律师见面，也是709案唯一外界不知消息的人。他的妻子李文足虽然屡遭骚扰和打压，但一直坚持为王全章奔走呼救，曾获民间组织公民运动颁发的杰出公民奖。国际社会对709案及王全章持续高度关注，欧盟去年年底发表声明，重申对王全章的声援，对他无法接触家人或自行选择律师表达关切。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华海峰等三名中国劳工权益活动人士去年被控在调查伊万卡川普品牌位于中国的代工厂时非法使用窃听窃照设备，而被中国警方关押。虽然华海峰等人此后获得取保候审，但是呢，华海峰家人的生活却因此发生改变。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邓桂莲未曾计划再回去找份工作，直到她的丈夫华海峰在调查伊万卡川普品牌在中国的代工厂时被逮捕。
现在就是换位了，让他来做，因为我要上班。
邓桂莲在一家本地的卡拉 OK 歌厅找到份工作，现在她每个月有3天时间可以看望她两个年幼的孩子，其余时间则需要工作，从晚上6点到早上2点，售卖饮料和零食，白天休息的时候就睡在一间闲置的宿舍里。
但是他被抓了之后，公安局赣州公安局通知我了嘛，然后我知道了，后来我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是他去是因为调查那个伊万卡那个的代加工厂而被抓起来的。
去年5月，华海峰和他的两名同事被当局关押，并被指控在试图记录侵犯劳工权益的行为时非法使用窃听窃照设备。邓桂莲一家人的生活此后被打乱，邓桂莲不得不找工作谋生。华海峰等人为纽约的一家名为中国劳工观察的非营利组织工作。据美联社报道，该组织已经掌握了一家伊万卡川普品牌的供应商强迫员工超时工作以及每小时支付的薪酬低至1美元的证据。此外，该机构还获得了一段记录了一名经理呵斥员工的视频资料。三位目击者对美联社透露，这名经理当时喊道，如果我看到他们再被弄乱了，我就在这儿揍你。美联社的报道还称，另一名员工被一名经理用一只高跟鞋尖锐的一头殴打，导致鲜血从这名员工的头上滴落。这些被控发生虐待劳工现象的工厂由华坚集团运营，该集团称这些指控完全不实。华海峰等人此后获得取保候审，但取保候审的条件比如限制旅行并与警方定期会面，使得华海峰难以找到工作。据美联社报道，华海峰被命令对媒体噤声，
就是他将来恢复自由以后，或者他能继续工作以后，我还是如果只要他自己愿意的话，选择坚持这份工作，我还是会支持他。
伊万卡川普现在仍然拥有以他名字命名的品牌，但已不再密切的参与管理。伊万卡川普对他的品牌供应链中出现的有关人权问题的质疑以及中国的劳工环境一直保持沉默。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中贸易战一触即发，台湾是否会被卷入？美国总统川普出席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表示呢有意重返 TPP， 那么对台湾是否有利？在新出炉的美国国防战略中，将中国和俄罗斯视为头号的威胁，北京批评这份 战略是重返冷战，各界又是如何看待大棋盘上的台湾？那么呢，参加最新一期海峡论坛讨论的三位嘉宾就上述的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罗亚拉大学商学院副教授丁洪斌他就认为，川普总统在达沃斯论坛的演说当中暗批中国，他说
中国梦跟川普总统的美国优先是不是会对抗，我想这个倒不至于，因为其实每个国家的领导人他把自己国家的利益放优先，那再然后再来关照这个国际事务，我想这个很平常。那中国梦或者是美国优先其实勾勒出来的呢是这两个国家领导人他们对自己国家未来的愿景。那至于说美中这两个这个超级大国中间会不会产生贸易战，那事实上从这个201条款启动，然后对太阳能电池模组还有这个洗衣机所做的贸易制裁，从这些事情来看似乎有这样子的味道。但是如果说我们仔细看这个 Davos 的这个川普在达沃斯里面这个演讲，其实他里面他讲的他主要强调的讯息是说，美国在这个世界贸易体系里面，他们应该他是美国优先，但是并不是美国孤立。那更重要的是，在这个国际贸易体系里面呢，他认为其实大家都应该照规矩，要符合自由贸易精神，用以符合自由贸易精神的方式来参与这个国际贸易。那么。在到此为止啊，这个川普的这个演讲听起来好像也四平八稳，但是问题是他接下来往下说，他说这个有些国家呢，他对这个智慧财产权的这个侵犯，他对自己工业产品出口的补贴，以及对于这个用计划经济的手段来干预市场，那把这三个条件加起来啊，其实在这个全球贸易体系里面，基本上指的大概就是中国了。
那么两岸问题专家吴汉他就认为，美中两国的贸易战就像是两头大象在打架，台湾要特别的当心，不要受到伤害。他说
到底这个中美之间的这个贸易战呢，他们会不会在文明的方式之外采取的是丛林法则？那如果真的是采取丛林法则，当然台湾要小心，但是小心也并不是说我跳开就没事了。那刚刚丁教授讲的很清楚嘛，到底你报复的到底是什么东西？我相信美国的社会，美国在处理这个报复议题的时候，他会很仔细的把这个报复的清单给列出来。那么当然中国也不是省油的灯，如果一旦美国实施了报复，实施制裁之后，中国也会采取一些报复的措施，那么也对美，尤其对美国的一些进口产品。那当然这里面有没有跟台湾涉及的相关的这个产品在里面，这个我觉得是台湾可以去更细致的去了解。那这个工作我相信在台湾现在的这个产官学界应该就已经开始投入，而不是等到一切的措施出来之后我们再开始采取因应。
那么呢，新美国安全研究中心他的这个副研究员艾小磊他就认为，美国的国防战略强调大国竞争，中国批评前应该是先照照镜子看看自己。艾小磊说
总的来说呢，这次国家安全战略与国防战略报告得到了美国国际关系学界政界的衷心的欢迎和支持。由于这三四年的一些外交挑战，例如俄罗斯的乌克兰侵略和总统选举干预，或者是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军事化行为，我们认为呢，大国竞争再次是国家连世界安全的最大的挑战。在这一点，我们美国两党差不多取得一致。倘若2016年克林顿被选，我估计他的政府也会应该持有类似的思维。那至于中国的抱怨呢，我不知道中南海是真的目不见解，还是装作一清二白，但我建议他们如果寻求中美关系转变的来源，应该看镜子呢，请看南海问题的演变。习近平2015年在访问美国的时候说无意军事化，但这一年之内中国到南沙群岛部署了战斗机啊，准备部署 地空导弹，美国怎能不注意到这种动态迎接新时代的。
那么新美国安全研究中心副研究员艾小磊他就预测了，2018年将成为美中关系的分水岭，冷战正在酝酿当中，他说。
2018年川普政府对中美关系会十分搅局，就是会采取一个比较大的一些比较大的措施。美国社会的许多成分看中国新时代分发有为外交也罢，非市场经济政策也罢，对在中国经营的美国公司的威逼也罢，许多人保持深沉的疑问。我同意就是刚才的一些发言，就是说一个第二次冷战慢慢展开，
是
那冷战就是不等于热战。那么许多中国朋友认为川普终究是一个商人呢，可以用直接投资等措施来买到他的友谊，但这不领会要点中国导致中美关系走不好的路，我认为。至于台湾呢，国家安全重申美国会保持一中政策，但在这一范围之内美国有很多的空间，就是可以深化升级美台关系，比如说的军事非军事高官的来往，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两党的一个共识的。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台湾主管大陆事务的陆委会主委张晓月表示，两岸关系今年将面临更大挑战，中国大陆会持续的对台湾采取两手策略，不过他也呼吁双方应该尽速的展开沟通对话。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陆委会主委张晓月星期一在年终记者会上表示，预期两岸关系今年将面临更大的挑战。
今年我们觉得中国大陆对台湾一定是两手策略，一拉一打，就是软的更软，硬的更硬。一方面对我们这个所提出来的这个沟通对话，他刻意的忽视这个政府官方的这种沟通跟往来，可是对民间他加强交流。
张晓月还强调，台湾坚守自己的主权，两岸之间的互动一定要符合公平、对等、尊严的原则，双方维持和平稳定的关系，并早日开启沟通对话。台湾总统蔡英文上任之后，由于不承认九二共识，引发中国方面的不满，除了中断高层官方互动，也减少陆客赴台旅游。为了因应相关冲击，台湾政府则加强吸引东南亚国家旅客到访。蔡英文总统曾经多次提出，两岸应该展开互动的新模式，并呼吁中方珍惜双方30年来的交流经验，搁置政治争议，实事求是。不过，中国国台办则回应，只有认同两岸同属一中，双方关系才能拨云见日。就在两岸隔空喊话的同时，中国也加大了外交及军事上的打压。台湾再次无法以观察员及贵宾的身份出席世界卫生大会及国际民航组织大会。此外，中国的军机及航母也出现绕台的情形。今年1月4号，中国更单方面启用 M503 北上等航线，并认为不需要经过台湾的同意。不过，台湾政府对此则大为不满，认为此举已经影响台湾的飞航以及国家安全，也违背双方2015年达成的共识。张晓月主委也再次呼吁双方就 M503 航线争议进行协商，并提醒中国大陆不要轻忽这个事件对两岸关系造成的冲击，台湾民众也会检验并以此作为两岸关系走向的指标。
任何一方皆不应该片面拒绝履行共识，解铃还需系铃人， M503 相关航路的争议应该回归不设政治前提的两岸民航问题商谈， 仅素由航空小两会进行技术性协商。
台湾促进和平基金会执行长简习皆表示，面对两岸目前的僵局，已经有台湾民众在身份认同上出现摇摆，蔡政府应该告诉人民两岸的愿景为何，最高原则不是统独，而是民主与和平。
统一必须在民主统一，是经过台湾人民的同意。我跟中国人，你跟中国人讲，跟全世界讲，因为全世界讲两岸要和平解决，不是用战争解决的。美国要支持，欧盟要支持，联合国要支持。
简习杰还指出，蔡政府目前已不批准两家中国的航空公司春节加班机来抵制 M03 航线。如果告诉民众此举是为了两岸和平，应该会争取到更多的支持。陆委会主委张晓月在记者会上还表示，无论是签署两岸和平协议或是军事互信机制，目前都言之过早，台湾内部也没有共识。现在最重要的应该是两岸透过沟通对话解决争议。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您正在收听时事经纬。
一年前，美国总统川普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算得上是他至今最有争议也最有挑战法律的一个决定，也就是以国家安全的名义对来自几个以穆斯林为主的国家这个公民实施旅行限制。美国之音与来自这些国家的移民进行了交谈，聊聊他们的生活是否受到了影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泰勒的报道。
暖和的冬日在清真寺做完礼拜之后，人们在布鲁克林的亚特兰大大道上驻足交谈。在禁令发布后的一年中，此番情景对于纽约的这个穆斯林社区来说再寻常不过。然而川普总统发布的旅行禁令以及数个法院裁决和修正案给这里的居民带来不小的影响。来自也门和其他几个旅行受限国家的教徒们情绪低落。
由于有政府和民主制度，我以为在美国的人们会采取行动来改变川普的处事方式。
想象一下，见不到父母兄弟姐妹，想象他们在其他地方，而你知道他们是不安全的，这对于人们来说太残酷了。
也门经历了长达三年的内战，是公民被美国禁止入境的六个以穆斯林为主的国家之一。川普的命令称，这是为了保护美国人不受恐怖袭击。也门去年一月第一批被列入旅行禁令国家，当时在全美的各个机场引起了大规模抗议。中非国家乍得最近也被列入，这令来自乍得的移民感到困惑。
乍得是在这个地区打击恐怖主义的萨赫勒五国集团的活跃成员，我们在我们的国家是恐怖主义的受害者。
来自乍得的哈桑梅奥阿巴卡卡是美国的永久居民，有一个五岁的孩子已经在纽约住了19年，但自从他的国家在九月被加入旅行禁令之后，他感觉自己被困住了，担心如果到国外做生意或者探访家人就回不来了。
我们在这里是合法的，我们想回去再回来，为了做生意，但我们感到害怕，因为我们不知道边境官员会对我们做什么。
与梅奥阿巴卡卡不同，来自也门的美国永久居民穆罕默德穆斯利赫在禁令生效后回过也门。尽管禁令不会直接影响像他这样的绿卡持有者，但他表示自己在机场受到的安全检查明显不同了。
他们会问你许多问题，他们拿走你的电话，他们要看里面的内容，里面有什么，拍了什么照片，这太神经了，我以前从没遇到过这种事儿。
旅游中介瓦达穆巴尔兹的公司主要接待也门的游客，他说过去一年来接到的订单数下降了超过50%。
如果禁令持续时间很长，我们可能会放弃这个生意，我们可能会失去一切。
他多病的母亲被困在了也门。
我们可以不做生意，这不是什么大事，但我们不能没有家人。
美国之音记者拉蒙泰勒，纽约报道。
一、二、三，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 12集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众朋友，这个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由杨明编辑，玉华导播，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接下来是新闻时间。下面是新闻。星期一清晨对喀布尔一个军事学院的袭击事件中，至少11名阿富汗国民军成员被打死，另有16人受伤。阿富汗国防部发言人瓦兹里说，袭击针对的是向学院提供安全保障的一支陆军部队，不是学院。现场人士说，法西姆元帅国防大学附近的战斗黎明后仍在继续。伊斯兰国组织通过阿马克新闻社宣称袭击是他们干的，星期二已经计划为遇难者举行全国祈祷。一张全球运动热度图的发布引发对美国海外军事基地和军队位置的安全担心。之后，美国军方表示正在评估相关的政策。美国的 Strava 公司去年11月公布了所谓用户运动热度图，显示数以百万计的用户在行走、跑步或骑自行车的活动，人数最多的路线以更明亮的颜色显示。华盛顿邮报在报道运动热度图的时候谈到澳大利亚学生纳森在推特上表示的担心。纳森说，看起来很美，但是进行安全行动的人不会高兴，美军基地可以看得很清楚。运动热度图显示运动量大的国家有美欧、日本和巴西，在伊拉克、叙利亚和阿富汗有一些色彩明亮的线路，而人们知道在那里有美军的基地或者是美军频繁的活动。俄罗斯反对党领袖纳瓦尼从莫斯科的警察拘留所获释。此前，成千上万支持反对派的示威者抗议三月将举行的一次选举，据信选举将延长普京在克里姆林宫的任期。另一方面，成千上万的抗议者冒着摄氏零下45度的低温抗议纳瓦尼及其支持者所说的假选举。纳瓦尼敦促俄罗斯的选民抵制定于3月举行的总统选举。纽约州总检察长开始调查一家据称向社交媒体用户出售了2亿多僵尸粉的公司。纽约时报报道，戴乌米公司向名人、体育明星和政界人士出售了2亿多僵尸粉。在社交媒体上拥有大量粉丝意味着更大的影响和曝光度，能够影响公众舆论，还能够给这些高粉丝用户带来回报丰厚的签约。巴黎1月份以来连降暴雨，导致塞纳河的水位星期一涨到高出正常水位将近4米，高水位导致大约1500人被迫撤离，也给沿岸240多个城镇带来破坏。预计塞纳河星期一全天将维持现有的水位，星期二开始回落，但是巴黎及周边地区的清理工作将需要几个星期的时间。由于塞纳河及其支流的水位上涨，给巴黎造成封路、洪水泛出河床以及暂停城市各处的游船服务，只有应急船才允许出航。警方警告人们不要在塞纳河游泳或者是划船，称这受到禁止，而且是非常危险的。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收听。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